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朝阳大渊献年11月开始，到鄂逢困敦年正月结束，不满一年。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年，癸亥，公元783年。11月，丁亥日，将陇州改为奉义军，提升李高为节度使。朱子又派中使刘海广许诺李高为凤翔节度使，李高斩杀了他。灵武留后杜希全、延州刺史戴修言、夏州刺史石长春与渭北节度使李建辉会合，共率10000军队前来救援，即将到达奉天。德宗召集将相商议进军路线。官播浑坚说，莫谷道路险要狭窄，恐怕会被叛军拦截，不如从乾陵北面经过，沿着百城行进，在城东北的箕子堆扎营，与城中形成犄角之势，同时分散叛军兵力。卢杞说，莫谷路径如果被叛军拦截，城中出兵接应即可，倘若从乾陵经过，恐怕会惊动陵寝。浑坚说，自从朱子围城砍伐乾陵的松柏，日夜不停，惊扰已经很多了，如今城中危急，各路援军未到，只有杜希全等人赶来，关系重大，如果能占据要地扎营，朱子就可以被击败。卢杞说，陛下出兵怎能与逆贼相比，如果让杜希全等人经过乾陵，那是自己惊动陵寝。德宗于是命令杜希全等人从莫谷进军。丙子日，杜希全等军队到达莫谷，果然被叛军拦截，叛军占据高处，用大弩和巨石攻击，死伤惨重，城中出兵接应也被叛军击败。当晚四支军队溃散，退守滨州。朱子在城下检阅缴获的物资，随从官员们相顾失色。戴修言是夏州人，朱子攻城更加猛烈，环绕城墙挖壕沟。朱子将营帐移到乾陵，俯视城中一举一动都能看见，他时常派人在城周围招降市民，嘲笑他们不认天命。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胜病愈听说德宗前往奉天，率部众准备奔赴救援。张孝忠受到朱涛、王武俊的逼迫，依靠李胜作为后援，不想让李胜离开，多次阻止他。李胜于是留下儿子李平，让他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妻，又解下玉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，让他们劝说张孝忠。张孝忠这才同意李胜西归，派大将杨荣国率领精锐士兵600人与李胜同行。李胜率军从飞狐道出发，日夜兼程，到达代州。丁丑日，加封李胜为神策行营节度使。王武俊、马石攻打赵州，未能攻克。辛巳日，马石回到瀛州，王武俊送他五里路，犒劳赠送非常丰厚。王武俊也回到衡州。德宗出逃奉天时，陕国观察使姚明阳将军队事务交给都防御副使张劝，自己前往行在。张劝招募士兵得到数万人。甲申日，任命张劝为陕国节度使。朱子围攻奉天一个多月，城中物资粮食都已耗尽。德宗曾派箭部出城侦察敌情，那人以苦寒为由恳求，跪奏请求一件短袄和裤子。德宗为他寻找却找不到，最终怜悯地沉默着打发他走了。当时供应皇上的只有粗米二斛，常常趁叛军休息时，夜里用绳子把人吊出城外，采摘无精根进献。德宗召集公卿将吏说，朕因无德自陷危亡，本是应当的，诸位没有罪过，应及早投降以救家人。群臣都叩头流泪，决心效死力，所以将士虽然困窘危急，但锐气不减。德宗前往奉天时，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率军救援，李怀光听从了。崔纵收敛全部军用物资与李怀光一同前来。李怀光日夜兼程，到达河中时兵力疲惫，休整三天。河中引李奇运全力犒劳宴请，军士们还想拖延。崔纵先用车运载财物渡过黄河，对众人说，到了河西全部用来赏赐。众人贪图利益，向西驻扎在蒲城，拥兵50000。李奇运是李运的孙子。李胜一边行军一边收兵，也从蒲津渡河驻扎在东魏桥。他最初有士兵4000人，李胜善于安抚统御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人们乐意跟随他，一个月间增至10000多人。神策兵马史上可估讨伐李希烈，率3000人在襄阳，从武关前来救援， 驻扎在七盘，击败诸子的将领囚禁，于是夺取蓝田。尚可孤是宇文部的别支。镇国军副使骆元光，祖先是安西人，骆凤仙收养他为子，率兵守卫潼关近十年，被众人敬服。诸子派部将何望之袭击化州，刺史董敬弃州逃往行在。何望之占据化州城，准备聚集兵力以阻断东方道路。骆元光率潼关守军袭击何望之，何望之逃回长安。骆元光于是驻军化州，招募士兵，几天内得到一万多人。诸子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，都被骆元光击退，叛军因此不能东进。德宗随即任命骆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，骆元光率兵2000向西驻扎在昭应。马遂派行军司马王权和他的儿子马会率兵5000人前来救援，驻扎在中卫桥。这时诸子党羽所占据的只有长安而已，援军的游骑时常到达望春楼下。李忠臣等人多次出兵都失败，向诸子求救，诸子担心民间乘机抢掠，所派军队都昼伏夜出。诸子内以长安为忧，于是加紧攻打奉天，让僧法间制造云梯，高宽各数丈，裹上犀牛皮，下面安装巨轮，上面可容纳500名壮士。城中望见非常恐惧。德宗询问群臣，浑坚、侯仲庄回答说，我们看云梯是很重，重就容易陷落，请让我们迎着他来的方向挖地道，堆积柴草，储备火种等待。神武军使韩城说，云梯是小伎俩，不值得陛下劳神，请让我来对付。于是度量云梯将要到达的方向，在城东北角拓宽30步，上面多储备锆油、松枝、柴草、芦苇。丁亥日，诸子大张旗鼓呐喊进攻南城，韩游归说，这是想分散我们的兵力，于是率兵严密防备东北。戊子日，北风非常迅猛，诸子推着云梯，上面铺着尸毡，悬挂水囊，载着壮士攻城，两侧附一焚温车，车下安排人抱着柴薪，背着土田壕沟前进，箭矢、石头、火炬都不能伤害。叛军并力进攻城东北角，箭矢石头如雨，城中死伤者不计其数。叛军已有人登上城墙，德宗与浑坚相对哭泣，群臣只有仰头祈祷上天。德宗将无名的告身从御史大夫、实施500户以下共1000多通交给浑坚，让他招募敢死之士抵御，并赐予御笔，让浑坚根据功劳大小写上姓名发给，告身不够就写在本人身上，并且说现在就与你诀别。浑坚俯伏流泪，德宗拍着他的背，哽咽不能自禁。当时士兵冻饿，又穿着铠甲，浑坚安抚小玉，用忠义激励士兵，都呐喊力战。浑坚被流矢射中，继续战斗不停，起初不说疼痛，恰逢云梯碾过地道，一轮偏线，不能前进后退，火从地道中冒出，风向也回转，城上的人投下芦苇火炬，撒上松枝，浇上锆油，欢呼声震动大地。不一会儿，云梯和梯上的人都化为灰烬，臭气传扬数里，叛军于是撤退。这时三门都出兵，太子亲自督战，叛军大败，死数千人，受伤的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。入夜，诸子又来攻城，箭矢落到御前3步处掉下，德宗大惊。李怀光从蒲城率兵直奔泾阳，沿着北山向西，先派兵马使张韶微服从小路前往行在，将表彰藏在蜡丸中。张韶到达奉天，正遇叛军攻城，看见张韶，以为他是普通百姓，驱赶他让与百姓一起填壕沟。张韶找到机会，越过壕沟到达城下，呼喊，我是朔方军的使者。城上的人放下绳子拉他上去，等到登上城墙，身上中了数十箭，从一中获得表彰进献。德宗大喜，让人抬着张韶在城中示众，四周欢声如雷。癸巳日，李怀光在礼泉击败诸子军队，诸子听说后畏惧，率兵逃回长安。众人认为，如果李怀光再晚3天不到，城池就守不住了。诸子撤退后，随从大臣都来祝贺。汴华行营兵马使贾引林进言说，陛下性格太急躁，不能宽容，如果这种性格不改，即使诸子败亡，忧患也还未结束。德宗不以为忤，非常称赞他。侍御史默契着开通了荆州、商州的运输路，重围解除后，各道共赴相继到达，用度才开始振作。 朱子回到长安，只做守城准备，时常派人从城外来，到处奔走呼喊奉天被攻破了，想以此迷惑众人。朱子占据府库的富足，不惜金银财帛来取悦将士，在城中的公卿家属都发给岳凤。神策和六军跟随车驾以及哥舒药，李胜的家属朱子都供给粮食，加上修缮武器装备，每日花费很大。等到长安平定，府库还有剩余积蓄，看见的人都追怨有关部门的暴敛。有人对朱子说，陛下既然受命，唐朝的陵园府库不应再保留。朱子说，朕曾北面侍奉唐朝，岂忍心这样做。又说，百官多有缺员，请派兵胁迫世人补任。朱子说，强行授官则人们畏惧，只想做官的就给他，何必敲门拜官呢？他所任用的只有范阳神策团练兵，金元士兵骄横，都不为他所用，只是守护自己抢掠的财物，不肯出战。又密谋杀死朱子，没有结果而停止。李怀光性格粗疏，从山东赶来赴难，多次与人谈起卢杞、赵赞、白志真的奸佞，并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。我见到皇上，应当请求诛杀他们。解除了奉天之围后，他自夸功劳，认为皇上一定会以疏礼相待。有人对王弘、赵赞说，李怀光一路愤慨叹息，认为宰相谋略不当，杜之负脸繁重，金隐靠刺刻薄，导致皇上流离的是这三个人的罪过。如今李怀光心力大功，皇上必定推心置腹，咨询得失，如果他的话被采纳，难道不危险吗？王弘、赵赞告诉了卢杞，卢杞畏惧，从容地对德宗说，李怀光的功勋事业国家依赖，叛军闻风丧胆，都没有守城之心，如果让他乘胜攻取长安，那么一举可以灭贼，这是破竹之势。现在听任他入朝，必定要赐宴流连多日，让叛军进入京城，得以从容防备，恐怕难以图谋了。德宗认为对，下诏命李怀光直接率军驻扎汴桥，与李建辉、李胜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、限期共同攻取长安。李怀光自以为从数千里外结成赴难，打败朱子，解除重围，而近在咫尺却不能见到天子，心中非常不快，说我现在已被奸臣排挤，事情可想而知了。于是率兵离去，到达鲁殿停留两天才出发。剑南西山兵马使张哭率所部士兵作乱进入成都，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逃往汉州，鹿头戍将赤干岁等讨伐叛乱，斩杀张哭及其党羽，张延赏回到成都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率兵讨伐李希烈，驻扎在盱眙，听说朱子作乱，回到广陵修筑壕沟壁垒，修缮铠甲兵器。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晃关闭关卡桥梁，禁止马牛出境，修筑石头城，挖井近百口，修缮馆舍地宅数十处，修筑堡垒，从建业到泾县，城楼制叠相连，以防备皇上渡江，同时也为了自顾。陈少游发兵3000人在江北举行大阅兵，韩晃也出动水军3000人在京口江上耀武以响应，盐铁使包吉有钱帛800万准备运往京师。陈少游认为叛贼占据长安，何时收复未可知，想强行夺取。包吉不同意，陈少游想杀他，包吉畏惧，将妻子儿女藏在文书案卷中，急忙渡江。陈少游全部收缴了他的钱帛，包吉有守财士兵3000人，陈少游也夺走。包吉仅与数十人一起到达上元，又被韩晃夺走。当时南方藩镇各必进自守，只有曹王李高多次派人开通道路进贡。李希烈攻逼汴州、郑州、长江、淮河道路断绝，朝贡都从宣州、饶州、荆州、襄州奔赴武关。李高整治驿站，平整道路，因此往来使者通行无阻。唐德宗问陆贽当前最要紧的事物，陆贽认为过去导致祸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通，劝皇帝接近臣下听从谏言，于是上书大略说，我认为当今最要紧的在于考察民情，如果群情非常想要的，陛下就先去做，群情非常厌恶的，陛下就先去除掉，如果喜好和厌恶与天下人相同，而天下人不归附，从古至今都没有这样的事， 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，更何况正当变故动摇之时，在危疑向背之际，人心归向就能稳固，人心背离就会倾覆。陛下怎能不考察群情，与百姓同好同恶，使亿万民众归附，来安定国家呢？这确实是当今最要紧的事。又说，近来私下听到舆论，颇能了解民情。地方上担心朝廷内外意见不合，朝廷百官又担心君臣之间沟通不畅，郡国的意见不能上达朝廷，朝廷的诚意不能传到皇帝面前，上面的恩泽不能下布，下面的情况被拥塞，无法上文。时事不一定知道，知道的事不一定真实。上下隔绝在其间，真伪杂糅在其中，聚集怨气，议论纷纷，想要没有一律阻隔，怎么可能呢？又说，集中天下的智慧来帮助自己的聪明，顺应天下的人心来施行教化命令，那么君臣同心，还有谁会不服从？远近归心，谁还能作乱？又说，有的想法看似愚笨，却接近道理，有的做法看似迂腐，却是关键。奏书呈上十多天，皇帝没有任何行动，也不询问。陆贽又上书，大略说，我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得民心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了解民情。所以孔子认为人情是圣王的田地，意思是治理之道从中产生。又说，易经中，乾下坤上叫泰，坤下乾上叫否，损上益下叫益，损下益上叫损。天在下而地在上，位置颠倒了，反而称为泰，是因为上下相交。君王在上而臣子在下，从义理上是顺的，反而称为否，是因为上下不交。君王约束自己而宽待他人，他人必定高兴而侍奉君王，这难道不是义吗？君王轻视他人而放纵自己，他人必定怨恨而背叛君王，这难道不是损吗？又说，船好比君道，水好比人情，船顺着水的规律就能浮，违背就会沉没。君王得人心就能稳固，失去就会危险。所以古代圣王处于人上之位时，一定是让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人心，而不敢让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。又说，陛下愤恨习俗妨害治理，将平定祸乱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，用严明的威严照临天下，用严酷的法纪决断事物。刘辟由来已久，积习太深，远处的人惊恐疑虑，发生违抗命令，逃避死亡的变乱，近处的人畏惧恐惧，产生苟且容身，逃避罪责的态度。君臣意见相左，上下情意隔绝，君王致力于治理，而臣下防备被诛杀，臣子将要尽献忠心，君王又担心被欺骗。所以睿智的诚意不能不达于万物，万物的实情不能上达于睿智的听闻。我往年曾任御史，得以朝见，将近半年，陛下身居宫中，威严难尽，不曾降旨询问。群臣局促不安的进退，也不列示奏臣。朝廷之上尚且不能沟通，天下如此广阔，如何能自然通达？虽然按例接见使臣，令召宰相，但既不同于众人共议，也不同于公开言论。未实行的就以机密为由不议论，已实行的又说继承事实不能劝谏，渐渐产生拘束阻碍，动不动就设计猜疑。于是人人隐瞒实情，以禁言为忌讳，以至于变乱将要发生，亿万民众共同忧虑，只有陛下安然不知，还认为太平可治。陛下用今天所看到的事实验证过去所听到的议论，哪个真哪个假，什么的什么失，那么事情的畅通与阻碍就完全清楚了，人心的真假就完全知道了。于是皇帝派宦官告诉他说，我本性很喜欢推诚待人，也能接受劝谏，本以为君臣一体，完全不设防，因为推诚信而不疑，多被奸人出卖。如今造成的祸患，我想也没有别的过失，反而在于推诚。再有，谏官议论事情，很少能谨慎周密，照例自我炫耀，归过于我来捞取名声。我从即位以来，看到奏对论事的人很多，大抵都是雷同，道听途说，试着加以质问，立刻就无话可说了。如果有奇才异能，我怎么会吝惜提拔？我见从前以来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近来没有轻易对人，也并非厌倦接纳。你应当深刻理解这个意思。陆贽认为，君主统御臣下，应当以诚信为本。 觐见的人即使言辞粗鄙拙劣，也应当宽容对待，以开辟言路。如果用威严震慑，用辩才折服，那么臣下怎敢进言？于是又上书，大略说：天子的道与天相同，天不因为地上有恶木就停止生长，天子不因为时有小人就停止听取采纳。又说：只有信与诚，一旦失去就无可补救，一不诚心就无法保持心意，一不信时就无法实行命令。陛下所说因失信诚而导致祸患，我私下认为这话是错的。又说：用智谋驾驭就会使人生诈，用猜疑对待就会使人偷惰，上面这样做，下面就会跟从，上面这样施加，下面就会回报。如果自己不进城，却希望别人进城，众人必定懈怠而不跟从，先前不成却说以后会成，众人心中怀疑而不相信。由此可知诚信之道一刻也不能离开自身，希望陛下谨慎坚守并更加努力，恐怕不应该后悔诚信。又说：我听说仲辉赞扬成汤，不称赞他没有过失，而称赞他改正过失。吉甫歌颂周宣王，不赞美他没有缺点，而赞美他能弥补缺点。可见圣贤的意思很清楚，只以改过为能，不以无过为贵。因为人的行为必定有过错差错，上至下愚都不可避免。明智的人改过而向善，愚钝的人耻于改过而坚持错误。向善则德行日新，坚持错误则罪恶越积越多。又说：谏官不谨慎保密而自我炫耀，确实不是忠厚，但对于圣德本来也没有损害。陛下如果接受谏言而不违逆，那么传出去正好增加美德。陛下如果违逆谏言而不采纳，又怎能禁止他不传出去？又说：夸大的言论没有时效，不必采用，朴实的言辞合于道理，不必违背。言辞笨拙而见效快的未必是愚笨，言辞甜美而利益多的未必是明智，这都要用事实来考察，用结果来考量，其运用没有别的，只看是否正确。又说：陛下说近来见奏对论事都是雷同，道听途说，我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情，必定有可行的，也有可怕的，恐怕不宜一概轻视而不加省察采纳。陛下又说试着质问，立刻无话可说，我认为陛下虽然问住了他的言辞，却没有问住他的道理，能折服他的口，却不能折服他的心。又说：做臣下的没有不想尽忠的，做君王的没有不想求治的。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王不治，君王常常苦于臣下不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两情不通。臣下的心情没有不想上达于君王的，君王的心情没有不想下至于臣下的。然而臣下常常苦于难以通达君王，君王常常苦于难以了解臣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九种弊病没有去除。所谓九种弊病，君王有六种，臣下有三种：好胜于人，耻于文过，逞口才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刚愎。这六种是君王的弊病，谄媚阿谀，瞻前顾后，畏缩懦弱，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。君王好胜，必定喜欢谄媚之言；君王耻过，必定记恨执谏。这样臣下中谄媚阿谀的人就会顺从旨意，而忠实的言论就听不到了。君王逞口才，必定会打断别人说话而用言语折服人；君王炫聪明，必定会主观臆断而猜疑人有诈。这样臣下中瞻前顾后的人就会只顾自己方便，而切磋砥砺的言辞就不会说尽了。君王立威严，必定不能降低姿态来待人接物；君王自刚愎，必定不能引咎自责来接受规劝。这样臣下中畏缩懦弱的人就会逃避罪责，而情理之论就无法深说了。以地域的广大，人口的众多，宫阙的深重，高下的隔阻，自黎民贤士而上，能见到至尊容颜的超过亿万人中没有一个，在能见到的人中能接谈议论的又千万人中没有一个，侥幸能接谈的还有九种弊病在其中，那么上下之情能沟通的就很少了。上情不能通于下，则人迷惑；下情不能通于上，则君猜疑。猜疑就不会接纳诚意，迷惑就不会听从命令。诚意不被接纳，就会以悖论来回应；命令不被听从，就会施加刑罚。 臣下悖乱，君王用刑，不拜王还等什么？所以乱多至少，从古以来就是这样。又说，从前赵武言语迟钝，却成为晋国贤臣；绛侯木讷，却成为汉朝首辅。可见，能言善辩者，事情未必可信；词穷者，道理未必穷尽。人难以了解，连尧、舜都感到困难，怎可凭一次诘问，就认为看尽了奇才呢？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天下之情，必然多失实；用这种方法来轻视天下之事，必然有疑才。又说，进谏的人多，表明我能喜好；进谏的人正直，显示我能包容；进谏的人狂妄，表明我能宽恕；进谏的人泄密，显示我能听从。有其中一项，都是圣德。这就是人君与进谏者互相受益的道理。进谏者有绝路之力，君王也有礼安之力。进谏者得献替之名，君王也得采纳之名。然而进谏者仍有失当之处，而君王没有不美之处，只担心忠直之言不够恳切，天下人不知道，这样那谏的德性就光大了。皇帝颇采纳了他的话。李怀光驻兵不前，多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，舆论沸腾，也归咎于卢杞等人。皇帝不得已，12月壬戌日贬卢杞为新州司马，白志贞为恩州司马，赵赞为播州司马。宦官翟文秀是皇帝信任的人，李怀光又揭发他的罪状，皇帝也杀了他。乙丑日，任命翰林学士、祠部员外郎陆质为考功郎中，金部员外郎吴通威为直方郎中。陆质上奏推辞说，初到奉天时，护从江吏赵吏加两阶，如今只有翰林升官。刑罚先跪进后卑远，则法令不违；刑赏先卑远后跪进，则功劳不遗漏。希望先记录大功，其次遍及众人，这样臣也不敢独自推辞。皇帝不准许。皇帝在奉天派人劝说田悦、王武俊、李娜赦免他们的罪过，用官爵厚赠。田悦等人都秘密归顺，但仍不敢与朱涛断绝关系，各自称王如故。朱涛派他的虎牙将军王志劝田悦说，日前八郎有疾，我与赵王不敢爱惜生命，竭力复救，幸而解围。如今太尉三哥受命关中，我想与回纥一同前往相助，愿八郎整兵与我渡河，共取大梁。田悦心中不想去，但不忍拒绝朱涛，就答应了。朱涛又派他的内史舍人李衮去见田悦，审查可否。田悦犹豫不决，秘密召集护鄂等人商议。司武侍郎许世则说，朱涛从前侍奉李怀仙为牙将，与哥哥朱子及朱熙才一同杀了李怀仙而立朱熙才。朱熙才宠幸他们兄弟到了极点，朱涛又与判官李子苑谋杀朱熙才而立朱子。朱子为帅后，朱涛劝朱子入朝而自任留后，虽说是劝以忠义，实际是夺其权。平生与他同谋共功如李子苑之徒，被他负心杀掉的就有20多人。如今又与朱子东西呼应，假使朱涛得志，朱子也不能被他容忍，何况同盟呢？朱涛为人如此，大王怎能从他的肺腑中得到信任呢？他带领幽灵回纥10万大军屯驻郊外，大王出营就会被擒。他囚禁大王，兼并魏国兵马，南向渡河，与关中呼应，天下谁能抵挡？大王到时后悔莫及。为大王考虑，不如表面上答应同层，而暗中防备，后加营牢，来了就借口别的事，派将领分兵跟随，这样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，内无仓促之忧。护鄂等人都认为对。王武俊听说李衮到魏州，派他的司行员外郎田秀持马见田悦说，武俊从前因宰相处事失当，恐祸及身，又因八郎被困重围，所以与朱涛合兵救你，如今天子正在忧患之中，用恩德安抚我们，我们怎能不悔过而归顺，舍弃九代天子不侍奉，而去侍奉朱子和朱涛吗？况且朱子未称帝时，朱涛与我等并肩为王，本来就已经轻视我了，何况让他南平变，与朱子联合，我们都将成为俘虏。八郎千万不要与他一同南下，只需必成聚首。武俊请四旗见隙，联合招一支兵，击而灭之，与八郎在清河北，再为节度使，共事天子，不是很好吗？田悦于是决心已定，骗朱涛说随行必定如约。 丁卯日，朱涛率范阳不齐五万人，司从者又一万多人，回纥三千人，从河间出发南下，辎重连绵四十里。李希烈在汴州攻打李勉，驱使百姓搬运土木，修筑壁垒通道，用来攻城。因为攻城没有完工而愤怒，就把百姓填进壕沟，称为失心。李勉守城好几个月，外面的救兵不来，就率领部下一万多人逃往宋州。庚午日，李希烈攻陷大梁。华州刺史李成举城投降李希烈，李希烈任命李成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。李勉上表请求治罪，皇帝对他的使者说，朕尚且失守宗庙，李勉应该安心对待他，和当初一样。刘洽派部将高义率领精兵五千人守卫襄邑，李希烈攻陷了襄邑，高义投水而死。李希烈乘胜攻打宁陵、江淮地区大为震动。陈绍由派参谋温树向李希烈表示归顺，说豪、寿、舒、如四州已经命令放松戒备，收藏兵器，卷起铠甲，等待指挥。又派巡官赵深到运州联络李纳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官波被罢免为刑部尚书，任命给事中孔朝父为淄青宣慰使，国子祭酒董敬为河北宣慰使。陆贽对皇帝说，现在盗贼遍布天下，皇帝流亡在外，陛下应该痛切地引咎自责，来感动人心。以前成汤因归罪自己而勃然兴起，楚昭王因善言而恢复国家，陛下如果能不吝惜改正过错，用言语晓谕天下，让诏书没有避讳，臣虽然愚昧浅陋，也可以顾念陛下的心意，或许能让反侧之徒洗心革面，归向教化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所以奉天发出的诏书，即使是骄横的将领和凶悍的士兵听了，没有不感动流泪的。术士进言说，国家有厄运，应该有所变更，来顺应时运。群臣请求给皇帝增加一两个尊号。皇帝询问陆贽，陆贽上奏认为不可以，大致说尊号的兴起本来不是古代的制度，在太平日子实行，已经损害谦虚的美德，在丧乱之时沿用，尤其伤害势力。又说秦朝德性衰落，兼并黄河帝的称号才开始总称，流传到后代，昏庸邪僻的君主才有圣刘、天元的称号。因此知道君主的轻重不在于名称，减少称号有谦逊光耀、效法古人的好处，增加称号会招来自夸才能、接纳谄谀的讥讽。又说如果一定要考察术数，必须有所变更，与其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，不如罢免旧的称号来敬畏上天的告诫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只改年号而已。皇帝又把中书省撰写的社文给陆贽看，陆贽进言认为用言语感动人，感动的程度已经很浅，言语又不恳切，谁肯怀念恩德？现在这个德音，悔过的心意不能不透彻，引咎的文辞不能不详尽，洗刷瑕疵污垢，疏通郁结阻塞，使人人各得其所，那么还有什么人不服从呢？应该改革的条款仅令具状一同呈上，除此之外还有所忧虑。私下认为知道过错不难，改正过错才难，说好话不难，做好事才难。假使设文非常精妙，也仅限于知道过错和说好话，还希望陛下再考虑更难的事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兴元元年甲子，公元784年春季正月癸酉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诏书说达到治理、振兴教化，一定要推诚不公，忘记自己，救济他人，不吝惜改正过错。朕继承大业，君临天下，却失守宗庙，流亡在草野之中，不考虑遵循德行，确实无法追悔过去。长期考虑悔过，希望有恢复将来的可能。明确他的意义，昭示天下。我小子害怕德行不能继承，不敢荒废懈怠，然而因为生长在深宫之中，不熟悉治理国家的政务，积习容易沉溺，居安忘记危险，不知道农事的艰难，不体恤征战的劳苦，恩泽不能下达，民情不能上通，事情既然阻隔，人心就有怀疑，仍然不知道反省自己，于是发动战争，征调四方军队，转运千里粮饷，征发车辆马匹，远近骚动不安，出行的人携带物资，拘留的人运送补给，百姓劳苦，有时一天多次交锋，有时连年不懈甲胄，祭祀没有主人， 家庭无所依靠，死生流离，怨气凝结，劳役不停，田地多荒芜。暴虐的命令比勒索还苛刻，贫困的百姓之饥上空空，辗转死于沟壑，离开乡里，城邑变成废墟，人烟断绝。上天谴责而朕不觉悟，百姓怨恨而朕不知道，逐渐导致霍乱的阶梯，变乱在都邑发生，万物失去秩序，九庙震惊，上连累祖宗，下辜负百姓，痛心惭愧，罪过确实在我，长期愧疚，如同掉进深渊。从今以后，内外所上奏章，不得再说圣神文武的称号。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娜等人都是功勋旧臣，各自守卫藩镇，镇安抚不得当，导致他们一聚，都是因为上面失道而下面遭灾，朕实在不成君主，别人有什么罪？应该连同他们管辖的疆吏一切对待如初。朱涛虽然因朱子牵连治罪，但路途遥远，一定没有同谋，顾念他的旧功，务必宽大赦免，如果能孝顺，也给予自新。朱子改变天长，窃取名位，粗暴侵犯陵寝，所不忍言，得罪祖宗，朕不敢赦免。那些被胁迫的疆吏百姓等，只要官军未到京城以前离开叛逆归顺朝廷并散归本道，本军的都按赦免条例处理。各军各道应付奉天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，都赐名奉天定难功臣。那些加征的殿墨钱、税监价、竹木茶漆雀铁之类全部停止。赦令下达，天下人心大悦。等皇帝回到长安的第二年，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，山东宣布赦书，士兵都感动流泪，臣看到人情如此，知道贼寇不难平定，命令兵部员外郎李充为恒济宣慰使。朱子改国号为汉，自称汉元天皇，改年号为天皇。王武俊、田悦、李娜见到赦令都去掉王号，上表谢罪。只有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，于是谋划称帝，派人向颜真卿询问礼仪。颜真卿说，老夫曾经担任礼官，所记得的只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。李希烈于是即皇帝位，国号大楚，改年号为武成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同党郑奔为侍中，孙广为中书令，李缓、李元平同平章事，以汴州为大梁府，分境内为四节度。李希烈派部将辛景真对颜真卿说，不能屈服节操，应当自焚，在庭院中堆积柴草浇上油。颜真卿快步走向火堆，辛景真急忙阻止他。李希烈又派部将杨峰带着赦令赐给陈少游和寿州刺史张建峰。张建峰抓住杨峰在军中示众，在街市腰斩。陈少游听说后惊骇恐惧。张建峰把陈少游与李希烈勾结的情况详细上奏，皇帝很高兴，任命张建峰为豪寿卢三州都团练使。李希烈于是任命部将杜少成为淮南节度使，让他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先攻取寿州，然后前往江都。张建峰派部将贺兰元军、少仪守卫霍秋秋诈，杜少成最终不能通过，于是向南侵犯齐、黄二州，想切断长江水路。当时皇帝命令包吉自己督运江淮地区的财富，逆江前往行在。到达齐口，遇到杜少成入侵，曹王高派齐州刺史伊慎率领7000兵抵抗，在永安树交战，大败杜少成。杜少成脱身逃跑，斩杀首级1万，包吉才能前行。后来包吉入朝，详细上奏陈少游夺取财富的事。陈少游恐惧，在辖区重敛来补偿。李希烈认为夏口是上游要地，派骁将董事招募敢死队7000人袭击鄂州，刺史李坚偃旗息鼓，关闭城门等待。董事拆房屋木材来烧城门，李坚率领士兵出战，大败董事。皇帝任命李坚为鄂、粤、缅都团练使。于是李希烈东面畏惧曹王高，西面畏惧李坚，不敢再有窥伺江淮的意图了。朱涛领兵进入赵地界，王武俊大赦犒赏。进入魏地界，田悦供应加倍丰厚，使者迎接等候在道路上相望。丁丑日，朱涛到达永济，派王志去见田悦，约定在馆陶会合，一起渡河。田悦对王志说，我固然愿意跟随五哥南行，昨天将要出兵，将士们勒住战马不听我出发，说国家军队刚刚被击败，攻守超过一年， 物资储备耗尽了，现在将士们不免挨饿受冻，凭什么全军远征？大王每天亲自安抚，尚且不能安定，如果放弃诚意离开，早晨出去，晚上一定会有变故。我的志向不敢有二心，但将士们怎么办呢？已经命令孟佑准备步兵骑兵5000人，跟随五哥提供粮草1食。于是派司礼侍郎裴抗等人前往向朱涛道歉。朱涛听说后大怒，说田悦逆贼，从前在重围中命如发丝，让我背叛君主，抛弃兄长，发兵日夜赶去救援，侥幸得以存活，答应给我备粥，我推辞不取，尊我为天子，我推辞不受，现在却辜负恩德，误我远来，找借口不出兵。当天派马石攻打宗城、京城，杨荣国攻打冠市，都攻下了，又放纵回纥兵掠夺馆陶的帷幕、帐篷、器皿、车辆、牛马而去。田悦关闭城门自守。壬午日，朱涛送裴抗等人返回，分兵设置官吏守卫平恩、永济。丙戌日，任命吏部侍郎卢汉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卢汉是卢义熙的7世孙。朱涛领兵向北包围贝州，引水环绕城池，刺史行曹俊据城抵抗，放纵范阳和回纥兵大肆掠夺各县，又攻下5城，打通德、第二州，供应军粮。派马石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屯驻冠市，来威胁魏州。任命给事中杜黄常为江淮宣慰副使。皇帝在行宫廊下存放各道贡献的物品，匾额上写着琼林大银库。陆贽认为战守的功劳还没有赏赐，就匆忙私设别库，会让士兵怨恨失望，没有斗志，上书谏阻。大致说，天子与上天同德，以四海为家，何必扰乱废弃功法，聚集私人财物，降低至尊的身份而代替有私的职守，侮辱万圣的尊严而效仿匹夫的储藏，损害法令，失去人心，引诱奸邪积聚怨恨，用这种办法行事，岂不是大错？又说不久前六军刚来，各种物品没有储备，对外抵御凶徒，对内防守危城，昼夜不停，将近50天，冻饿交加，死伤相枕，同心协力，终于克服大难。实在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，不私纵欲望，断绝甘美食品与士兵同甘，停发食物犒赏功臣，没有严厉的管制而人心不离，是因为心怀感激；没有丰厚的赏赐而人心不怨恨，是因为没有财物。现在围攻已经解除，衣食已经丰富，而诽谤正在兴起，军情逐渐隔阂，难道不是因为勇夫的本性，贪图利益，夸耀功劳，在患难时与他们同忧，而安乐时不与他们同享？如果不是恬淡静默的人，能没有怨言吗？又说陛下如果真的能尽享重围时的深忧，远借平居时的专欲，凡是两个库中的财物都拿出来赏赐有功，每次获得珍宝先给军士赏赐，这样叛乱一定能平定，贼寇一定能消灭，慢慢驾驭六龙，重返都城，天子的尊贵何必忧虑贫穷？这是散小楚而成就大楚，损小宝而巩固大宝。皇帝立即命令去掉匾额。萧父曾经对皇帝说，宦官自国家艰难以来，大多担任监军，仗势恩宠横行，这些人只应掌管宫内事务，不应该把兵权国政交给他们。皇帝不高兴。又曾经说，陛下登基之初圣德照耀，自从任用杨言、卢杞扰乱朝政，以至今日，陛下如果能改变志向，臣敢不竭力；如果让臣阿谀苟且求免，臣实在不能。又曾与卢杞一同奏事，卢杞迎合皇帝懿旨，萧父面色严肃地说卢杞说话不正。皇帝惊愕，退朝后对左右说萧父轻视朕。戊子日，命令萧父弃任山南东、西、京湖、淮南、江西、鄂越、浙江东、西、福建、岭南等道宣慰、安抚使，实际上是疏远他。后来刘从一和朝士们往往上奏挽留萧父，皇帝对陆贽说，朕思量流亡以来，江、淮远方或许传闻失实，想派重臣宣慰，与宰相和朝士们商议，都认为应该这样，现在却如此反复，朕为此惆怅遗憾了好几天。意思是萧父后悔出行，让他上奏议论。你知道萧父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想去的心意何在？陆贽上奏认为萧父痛切自修勉励， 羡慕清廉坚贞，用事虽然不够周全，但品行可以保证。至于如此轻率欺诈，萧父一定不会做。假使萧父想逗留，刘从一怎么肯附和他？现在所说矛盾，希望陛下明加辩问。如果萧父有所请求，那么刘从一怎容隐瞒？如果刘从一自己有所回护，那么萧父不应当受怀疑。陛下何所顾忌而不辨明，竟然为此惆怅遗憾？明察就没有迷惑，辨明就没有冤屈。迷惑莫过于猜测诈伪而不加明辨，冤屈莫过于被怀疑而不加辩白。这会使真假混杂，中间不分。这实在是君上统御臣下的关键，希望陛下留意。皇帝也终究没有再辩明白了。辛卯日，任命王武俊为衡、济、深、赵节度使。壬辰日，加授李抱真、张孝忠同平章事。丙申日，加授田悦检校右仆射。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该道节度使，前任深、赵观察使康日之为同州刺史，凤城军节度使，曹州刺史李纳为运州刺史，平卢节度使。戊戌日，加授刘洽为汴、华、宋、博都统副使，代理都统事务。李勉将自己的全部兵马交给他。辛丑日，六军各设置统军一职，品级为从三品，用以尊崇有功勋的臣子。吐蕃的尚杰赞请求出兵帮助唐朝收复京城。庚子日，派遣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，征发其军队。